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5号星期五，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一个美中商贸促进机构发布的一个研究报告说，美中贸易战已经导致美国失去了24万5000个工作机会。这份报告认为，双方逐渐消除关税可以促进增长，到2025年的时候将会增加14万5000个新的就业机会。由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委托牛津经济研究院所做的这项研究报告，还对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如果走向全面脱欧可能导致的状况作出了预期。报告假设双方多方面的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短期内美国如果对所有进口至中国的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的话，中国就会全面报复。未来五年美国的 GDP 实际会减少16000亿美元。该研究机构预测，在贸易战升级的情况之下，短期内因为金融市场压力和政策不确定性导致投资信心受创，商业投资锐减。而此外，商品价格上升、信心减弱以及收入减少等因素将会导致消费支出受到抑制。长期来看，研究估计 GDP 下降的 70% 可以归因于脱欧的生产率效应，而另外 30% 就归咎于商业投资疲弱导致资本累积减少。报告认为，贸易战升级的话，双方脱欧导致增长疲弱，可以导致到2022年的时候减少73万2000个就业机会，长期就业减少幅度较细，到2025年的时候较基准减少32万个工作机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230个在中国投资经商的美国企业的利益。该机构是在当选总统拜登即将就任的时候发表这项研究报告的。拜登曾经表示，他上任之后将会对美国贸易政策进行全面评估。拜登说，他不会在就任之后立即改变特朗普总统加征的关税，而是会寻求美国盟友合作，对中国施压，促使中国改变贸易行为。中国欧盟商会在同柏林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在星期四发表的一份合作研究报告当中说，美国对中国展开的科技战对企业和经济发展带来实质损害。这份报告呼吁政府逆转去全球化，并且呼吁企业拎出应对各具的全球化的解决方案。这份题目叫做脱欧全球化海何从的研究报告，目的在于为在中国经营的欧洲企业评估脱欧所造成的潜在影响和代价。报告发现，脱欧在不同层面带来的影响不同，从较少而且可控的宏观到严重并且具有破坏性的数字。对于那些在中国经济的特定行业当中营运的企业来讲，好像高科技数字领域技术提供解决方案的企业，严重并且具有破坏性的影响更为明显。美国检察官宣布，麻省理工学院姓名译音叫做陈刚的教授，因为隐瞒他在从事美国政府资助的纳米技术期间为中国工作效力的事实，而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被捕并且受到刑事指控。美国司法部位于麻省的联邦检察官说，现年56岁的陈刚被指控的罪名包括电汇欺诈、未报告外国银行账户，并且在税表当中作出虚假陈述。根据法庭文件，陈刚在中国出世，是归化入籍的美国公民，目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和研究人员。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的帕拉拉多维纳米工程实验室主任和固态太阳热能转化实验室主任。一名在美国内华达州居住的女子，因为涉嫌多年的签证欺诈和洗钱，以及非法将中国公民带入美国获取经济利益，而被美国司法当局拘捕。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三说，在拉斯维加斯居住、现年43岁、姓名译音叫做廖海燕的女子，被控串谋实施签证欺诈，非法将外国人带入美国以获取经济利益，将外国人带入美国以获取经济利益以及阴谋洗钱。据纽约东区代理联邦检察官杜查姆在声明当中说，如起诉书所述，这名姓廖的女子协助并且教唆外国人，这些人为她的欺诈移民服务支付了几千美元。这名被告提供虚假文件，并且教导她同伙怎样在签证面谈以及海关检查面前的时候讲大话。美国司法部负责刑事事务的代理助理司法部长白恩斯说， 美國從合法移民所帶來的豐富多樣的文化和經驗當中受益，但這項起訴強調那些企圖擾亂美國的合法移民制度從而中飽私囊的人將會受到起訴。根據起訴書，廖海燕夥同他人通過向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提交包括虛假陳述的簽證申請。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多家傳媒近日引述消息說，香港警方首次引用港區國安法封鎖一個名為香港編年史的本地網站。其中一個網絡供應商星期四向傳媒承認，已經按照國安法要求停止連線至有關網站，是首次有香港網絡供應商承認根據國安法封鎖網站。有學者說，國安法的條文界線含糊，擔心先例一開可能會陸續引入一些網絡審查制度，影響香港整體資訊自由和營商環境，可能會引起災難性的發展。下面美國之音地記者湯麗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多家傳媒上星期開始報導，警方國家安全處首次引用《港區國安法》第43條封鎖一個名為《香港編年史》的本地網站。該網站載有大量警務人員和親建制人士的個人資料。香港編年史主編及管理人陳賢恩上個星期四，即是1月7號傍晚發聲明表示，接連收到身處香港的使用者報告，使用部分香港網絡供應商的服務的時候，沒辦法連線至該網站。聲明表示，經調查之後，涉參與封鎖網站的網絡供應商包括數碼通、中移動、香港寬頻和香港電訊，相信有關供應商主動封鎖網站內容，質疑涉及政府部門的要求或者合作。聲明譴責網絡供應商與中國及香港政府合謀，以封網扼殺香港公民獲取資訊的自由。網站上個星期五，即是1月8號晚，再發聲明表示已經遷至新的臨時伺服器。香港蘋果日報、明報等多家傳媒星期四，即是1月14號報導，其中一個上個星期曾經表示沒有封鎖網站的網絡供應商香港寬頻承認，星期三下午，即是1月13號起，已經按照國安法要求停止連線至有關網站，是首次有香港網絡供應商承認根據國安法封鎖網站，但是拒絕透露收到要求的日期和有關要求的詳情。事件發生超過一星期以來，香港警方國安處一直未有承認曾經透過國安法作出封鎖網站的要求。蘋果日報報導，警方最新在星期五，即是1月15號回覆該報，繼續拒絕評論個案，未有承認曾經作封網要求或者解釋原因，即是重申根據國安法擁有禁制電子信息權力，目的是防範和制止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罪行。警方又表示，市民可以繼續合法地使用互聯網，不會受影響。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次封網事件發生超過一星期，但是警方一直沒有承認有沒有引用國安法要求網絡供應商封鎖網站，加上國安法相關條文界線含糊，容易令市民產生疑慮，不知幾時踩到界線。
其實大家都不太知道點解會運用，即係舉個例，有陣時都佢好多時佢會認為某一啲口號啊，或者某一啲歌啊，即係佢哋會認為係即係違反國安法咁樣。咁其實都一路都冇解釋清楚，即係佢可以咁講，即係一路其實都係好似引用緊嗰個權力。咁但係其實咧點解係因為乜嘢原因嘅話咧，其實即係大家都冇清楚。咁其實嗰個結果就是大家都擔憂啦，即係唔知幾時會即係踩嗰條線咁樣，即係會係違反國安法咁樣，因為即係嗰個即係一路都係好含糊噶啦。
傅景华表示，香港一直以来都没有任何监管网络资讯的规例，今次可能是第一次出现国安法下的封网事件，令各界相当紧张，担心先例一开就会陆续有来，如果继续引入一些网络审查的制度，将会对香港整体资讯自由、营商和传媒的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引起灾难性的发展。
舉好單單的例子，就是香港仍然有很多金融機構呢，在香港那裡，他們很依賴一些國際上或者 全世界的一些資訊呢，去新聞的資訊或者其他的資料呢，去作一些投資決定的。那那些這樣的資訊呢，不知道有幾時會幾時可能呢是違反國安的。舉個例子，有些是問啲就係涉及一啲國家或者國內一啲企業嘅資料啦，或者有一啲報道咧係可能涉及啲批評政府或者中國政府嘅一啲言論啦。咁如果係繼續一個咁模糊嘅情況之下，大家都唔知道嗰啲信息係咪可以喺香港流傳，而都唔知道嗰啲信息我哋會唔會原來已經收唔到，大家都唔知道啊咁樣。咁如果繼續咁落去嘅話咧，就肯定會對即係。整體的香港是一個災難性 的發展。
資訊科技界選委黃浩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次事件是首次有香港網絡供應商承認按照國安法要求停止香港編年史網站的連線，他認為打擊相當大，他感到擔憂，因為被封鎖的網站不是所有資訊都跟中國國家安全有關。
當然你話就係同高官或者係啲警執法人員嗰啲私人資料嘅話，依個佢要求移除係理解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咁佢有冇去翻之前嗰啲規矩，就譬如話可能用翻禁制令啊，或者係同翻個網絡管理員聯絡啊嗰啲比較基本嘅手法處理先。咁如果一開頭已經跳到咁嚴苛嘅時候，咁一嚟市民就會覺得究竟？是不是值得搞到那麼大，這是第一。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好像剛才說的，就是因為本身的網站其實有反修例事件的歷史敘述，又或者是餐廳店鋪的資料的嘛，其實跟國家安全沒什麼關係，老實說是。那為什麼會ban埋的呢？
黄浩华表示，上个星期已经有多家传媒报道有网络供应商封锁香港编年史网站，同时影响到其他使用同一个 IP 的网站在香港的范围不能够进入，变成误众富居的情况发生，反映香港市民的知情权和资讯自由有机会被减低，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和高科技的发展。
對於營商的環境，或者是我們說的做 R&D 或者是一些開發的環境，其實是擔心的，因為做得一些科研的研究就希望有個開放和討論的環境在這裡嘛。所以如果我譬如說我某些知識，我可能就是譬如說因為今次的封網事件而禁網事件而令到我係獲取唔到某啲資訊嘅話，咁對我科研又好，或者同其他出面公司溝通嚟講，都係個障礙嚟嘅噃。
黃浩華批評事發超過一星期，警方都冇釐清係唔係引用國安法要求網絡供應商封網，加上國安法嘅條文界線含糊，有如市民頸上嘅一把刀，引起恐慌。
市民不是覺得你沒有權力或者沒有這個法律去支持你，而是說究竟背後的理據啊，為什麼要這樣做啊，或者這樣做如果不這樣做有什麼影響啊，那些問題實際是沒有釐清的。在這個前提下，其實就等於有把刀其實扛住每個市民的頸，就是咦，我上網的不知道會不會無緣無故犯了法，我幫人host網站的或者做一些技術支援的又不知道會不會犯了法。所以其實我想不論是上網的人或者是從事技術有關的人，其實都開始會越來越害怕的，真的。
黃浩華又表示，今次事件可能會進一步削弱香港市民對前景的信心，或者會造成人才流失。
究竟香港人還對這個地方有沒有信心？因為其實做 科技人才其實是很注重呢個資訊自由噶嘛。咁如果我連呢個最基本嘅條件都冇，咁究竟我作為一啲專才，仲會唔會值得留喺香港呢？我諗好多人開始諗緊呢個問題噶啦。
黄浩华对今次封网先例感到担忧，相信警方的行动可能陆续有来。在反送中运动当中活跃的连登论坛，曾经因为披露警车位置而被下架的实时地图，都是高危的网站。他又认为，如果当局的红线在未来再收紧，部分网媒亦都有可能因为拒绝警方要求移除某些报道而被封锁。被封鎖超過一星期的網站香港編年史回覆《蘋果日報》表示，香港政府正是試圖測試香港市民對封網的接受程度和技術測試，相信日後中國駐港國安公署或者以更多的原因要求網絡供應商大規模封鎖各類型的網站，在香港建立防火長城。港區國安法第43条(4条)容許警方可以在調查國安案件的時候，要求信息發布人或者有關服務商移除信息或者提供協助。國安法第43条實施細則的附表4就有詳述的規定，只要警務處處長有合理理由懷疑某人曾經在電子平台發布某電子信息，而該信息相當可能構成或者相當可能導致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即可作出移除或者禁制要求。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国际主要人权组织之一的人权观察星期三发布2021世界人权报告，显示全球人权实践和趋势，以及100多个国家的发展现况。報告批評中國在人權方面處於自從1989年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以來最黑暗的時期。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海燕的報導。
人權觀察執行長肯尼斯·羅斯在人權報告發布會上面表示，2020年越來越多的國家克服對中國傳統上面的經濟報復的恐懼，對中國日益惡化的人權迫害發聲批評。羅斯說，在中國人權上面不斷擴大的政府同盟克服了他們對中國傳統上面經濟報復的恐懼，發聲批評中國不斷增加的人權迫害，無疑這些是自從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以來的最惡劣的全球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日益不滿的證據，可以從中國競選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成員國席位上面看出來。4年之前中國從亞太國家獲得了最高的票數，而今日就得到了最少的票數。羅斯認為，更多的國家願意譴責中國的迫害是減少中國殘暴鎮壓的最佳方式，拜登可以為這種趨勢作出貢獻，並且採取更有原則性、更連貫性、多層面的方式加入，而不是單邊行動來到解決中國的殘暴。不過人權觀察到歐盟針對中國人權的回應持批評的態度，尤其是去年年末與中國達成投資協定，羅斯表示，如果歐盟在結束新疆強迫勞動的問題上面是嚴肅認真的話，他們在同意達成投資協定之前應當堅持解決這個問題。2021世界人權報告是人權觀察發表的第31份年度報告，這份長達386頁的報告很大程度上面聚焦中國日益惡化的人權狀況。 報告在關有中國人權狀況的道語之中表示，中國政府的威權主義在2020年爆發的源自武漢的新冠病毒疫情之中得到充分的展現，當局起初極力掩蓋疫情的相關報導，繼而在武漢和中國其他地區採取嚴厲的封城措施，中國政府拒絕國際社會要求對它的疫情處理進行的獨立不受限制的調查，並且對感染該病毒喪生者的家屬實施監控和騷擾。報告表示，中國當局對人權捍衛者、新聞記者和維權人士採取禁聲，對網絡言論實施限制，亦都造成外界難於取得有關中國政府政策與設施的準確的信息。不過在如此威脅之下，仍有少數知名人士公開批評國家主席習近平，企業家任志強讚文稱習近平是莫降衣服，亦都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就說，中共已經成為政治殭屍。報告指出，各國的政府、公民、社會團體和聯合國官員在2020年紛紛表達對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嚴重的關切。在6月50位聯合國特別程序任務負責人空前地發出關於中國的聯合聲明，緊急呼籲持續關注該國人權情勢，包括召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特別會議，以及增設國際機制專責處理該國人權的侵害。在7月，美國政府對負責新疆迫害維吾爾人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暴行的中國高級官員實施制裁。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李查森在有關人權報告之中的中國部分的記者會上面表示，中國過去一年在人權方面的退步令人震驚。他說，中國境內的人權狀況過去一年令人驚嚇，他們對新疆維吾爾人和西藏人受到的迫害著墨更多，他們尤其對香港對人權的異常的鎮壓予以突出，他們看到那裡極大的人權惡化。自他們六個星期前完成報告中國部分以來，他們對中國全國發生的人權捍衛者被迫害和虐待的情況感到憂慮，尤其是在各國需要更多更好的獨立獲取以及分享的有關新冠病毒信息的時刻，對吹哨者和公民記者的鎮壓向世界凸顯了中國人權迫害的後果。最新的世界人權報告將香港問題列為中國人權惡化的首位。報告說，在香港經過2019年長達半年的大規模的抗爭之後，中國政府在6月30日實施嚴苛的國家安全法，是自從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港人自由的最猛烈的攻擊，國際社會需要繼續公開地譴責香港剝奪港人基本權利。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李查森補充表示，人權觀察針對香港對人權的迫害，為各國政府提供了一系列的建議。他說，是時候各國政府應當對香港局勢負有責任的中港官員進行有針對性的個人制裁，各國需要記住，國際人權法律在香港是有效的，因為香港是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條約的一部分。另外，對逃離迫害的港人的支援和庇護還需要改進，同時他們看到和中國簽訂的協約，這些協約必須要有白紙黑字的可執行的對人權的保障，北京很明顯地無意遵守以往作出的承諾，接受中國一些不明確的未來的承諾，是對香港、新疆和中國所有為獲得人權而奮鬥的人士的侮辱。報告批評由親中派議員控制的香港立法會的民主派的議員濫用程序，將民主派的議員直出議場，6月通過一部以刑事懲罰不尊重中國國旗行為的法律。報告還批評香港警方全年陸續逮捕大批參加和平抗議的民主派人士，包括支持民主派的媒體大亨黎智英、前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和楊森、81歲的大律師李柱明等。報告譴責中國政府去年6月繞過香港立法會強行實施港區國安法，剝奪港人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授予警方更多橫掃一切的大權，加強管制公民社會和媒體，並且削弱司法監督。香港當局以港版國安法將2019年抗爭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視為非法，學生活動人士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父子以及多名高級主管取消了12名民主派人士參加預定在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的資格。報告還批評香港的新聞自由持續惡化， 指出公共媒體香港電台六月迫於政治壓力停播受歡迎的政治諷刺節目《頭條新聞》，七月以及八月《紐約時報》記者朱伯亮和香港自由新聞新任總編輯麥顧倫分別遭拒發簽證而無法抵港就職。報告再次將新疆列為中國人權惡化的一個主要的方面，批評中國政府消滅新疆維吾爾族及其他特厥裔的穆斯林獨特身份認同的行動仍然是持續。新疆大批少數民族穆斯林持續因為身份認同遭受到任意拘禁，其他居民亦都受到強迫的勞動、大規模監控和政治思想的灌輸。在內蒙古，教育當局在很多學校課堂推動以漢語取代蒙語教學，在九月間激起了民眾的抗議。報告又說，一月 CNN 調查報導，根據衛星照片發現超過100座維吾爾傳統的墓園遭受到拆毀。八月 Bisfit 同樣根據衛星照片的研究發現，新疆當局自從2019年至今興建了超過260座巨型的拘押的設施。報告又表示，雖然中國當局在全球公憤後似乎關閉了部分的政治教育營並且將囚犯釋放，但仍然有不明數量的穆斯林純粹因為身份認同而被拘押或者在獄中服刑。中國政府發動嚴打行動已經超過了五年，大批維吾爾流亡人士依然得不到有關他們親屬下落的任何的信息。報告特別指出，有些獲釋的維吾爾囚犯在當局所謂的除貧的情況之下被強迫到新疆或者其他省區的工廠做工。在澳大利亞一個智庫表示，82家全球品牌的中國代工廠僱用新疆勞工的條件極為明顯涉及強迫勞動。報告仲批評中共當局在藏族地區持續嚴格限制宗教言論、遷徙和集會自由，不去解決引發民眾不滿的採礦和地方官員圈地行為，而是採取威脅、恐嚇和安保鎮壓的行動。報告表示，中國政府對新冠病毒疫情起初反應遲緩，禁止公布相關的信息，低報感染的病例，淡化感染的嚴重性，並且否認人際傳染的可能性。當局還以傳播謠言拘押民眾，取締在網上談論疫情，阻止媒體報導。律師兼公民記者陳秋實、商人方斌、維權人士張展同其他獨立報導武漢的疫情的人士，以及收集保存網上遭受到官方刪除的疫情新聞的報導、訪談和個人的技術的端點星網站的陳梅、蔡偉以及他的女朋友一一遭受到當局的拘押。北京起初拒絕對病毒起源進行國際調查的呼籲，並且發起呼籲的澳大利亞加以報復，大量削減進口牛肉等很多的商品及服務，直到世界衛生組織支持獨立調查的決議獲得超過120國的贊同，北京才允許世衛工作組8月到訪，但訪問行程並未包括武漢。報告中批評中國當局持續打壓人權捍衛者的群體，並且日益益將維權人士的家屬作為打擊的目標。報告列舉了很多個人的人權迫害的實例，包括2019年12月的廈門聚會案，參加聚會的多人被捉捕。人權律師丁家喜仍是以煽顛著名法律維權人士許志永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在押，而許志永的女友李喬楚2月亦都遭受到秘密關押4個月。另外四川法院以煽動顛覆罪將基督教牧師王儀判刑9年。報道提到藝術家及維權人士王壯3月遭雲南當局強迫失蹤，3個月之後他的妻子王利勤亦都因為在推特上面要求釋放王壯而被失蹤，家中4名智齡的子女失去雙親的照顧，兩人後來都被控煽動顛覆罪。在6月江蘇法院以煽動顛覆罪將2018年1月被羁押至今的北京人權律師余文生判刑4年。9月北京逮捕出版人兼製片人耿蕭南以及他的先生秦真，控以非法經營罪，而耿蕭南長期支持獨立學者及維權人士，並且率先 聲援友人著名法學教授許潤章。許潤章因為發文批評國家主席習近平，而在七月被拘留六日。報告批評中國的言論自由繼續惡化，當局以尋釁滋事的拘捕並且起訴多名在網上發文或者在私聊信息中批評政府的網民，控告他們散佈謠言和侮辱國家領導人等等。中國政府持續打壓推特中國用戶，擴大網絡審查體制，清除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在宗教自由問題上面，中國政府在2020年持續推動宗教中國化的措施，目的是確保中共對人民精神生活的宰制，打壓家庭教會和他的牧師以及信徒。另外，當局拆除各地清真寺和清真餐廳的阿拉伯文字，並且改造全國各地清真寺和宗教地標的建築，使到它的外觀更加具中國的風格。報告還批評當局對民眾展開大規模的監控，為對抗新冠疫情，中國巨型科技業者開發出一款名為健康碼的手機應用程式。這款 App 使用不明演算法，基於使用者是否到過疫區等多種因素，自動產生三種的顏色，就是綠、黃、紅顏色的不同，影響到使用者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遷徙自由。因為全國各地政府當局都會要求來訪民眾出示 App。 五月，加拿大研究機構公民實驗室發現，中國社交媒體微信對中國境外用戶進行監控。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記者會上面表示，他希望提醒外界關注中國政府大規模的監控行為以及對人權的損害。人權觀察中國部資深研究員王松年表示，該組織近期發現了更多的中共當局在新疆大規模監控維吾爾人的證據，尤其是在12月披露的一份包含了2000多維吾爾人的阿克蘇名單，並且通過深入研究新疆的一個監控平台和這些被關入在教育營的人之間的關係，進一步講明了當地穆斯林是如何被大數據監控的。王松年說，他們發布了更多的尤其是在新疆大規模監控的證據。在12月，人權觀察公布了一個被拘捕者的名單，叫做阿克蘇名單，2000多人被拘押的原因詳細羅列了出來，所有被拘押者都受到一個一體化平台的警示。人權觀察在去年12月表示，這份題為一體化平台培訓人員的名單的文件是2018年底從一位匿名新疆人士那裡獲取的，其中包括這些人的姓名、性別、修教時間、修教原因，被一體化平台篩選出的批次編號等等。人權觀察通過了仔細研究阿克蘇名單之中的各種修教的原因，發動了更多被當局視為可疑行為的宗教和日常活動，包括背誦古蘭經、穿著宗教的服飾、未經官方許可參加朝觐、使用翻牆軟件和文件傳輸工具訪問土耳其、阿富汗等敏感的國家等等。值得注意的就是，還有一些被當局視為可疑行為的條件，聽上去非常之籠統，包括社會關係複雜、思想不穩定等等。此外，人權報告的中國部分還對婦女和少女權利、性取向和性別的認同、難民庇護、國際反應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人權問題進行了說明。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中国当局终于同意世卫组织调查小组入境，就新冠病毒的溯源的问题同中国科研人员进行联合科研合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这个之前，世卫组织经过同中国的数个月谈判，指称不能够入境进行新冠疫情源头的独立调查。上个星期，被认为是亲北京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非常罕有地公开对北京表达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可能存在的一些误解，没必要过度解读。新冠疫情最先在武汉爆发已经一年，为什么中国一直成为国际调查的禁区？北京为什么是一再阻挠对疫情源头进行独立的入境勘察？ 點解國際輿論紛紛係唔睇好世衛組織姗姗來遲嘅國際調查？紐約城市大學亨特學院兼任教授滕彪點出，雖然國際上聲稱世衛組織呢次入境為國際調查，但係並唔能夠保證世衛組織喺中國境內可以完成一次獨立嘅調查。滕彪表示，國際社會是需要對病毒源頭進行調查，當然應該是一個調查，但是中國政府一直在度係推卸責任，一直在度掩蓋訊息，一直在度掩蓋疫情的很多個真相，所以他哋是不願意將呢個稱為係調查，而是將佢稱作係一個科研合作之類，顯然是一個掩蓋一個真實的意圖。但是由於譚德塞和世界衛生組織過去一年的表現，他們亦都很難保證這次是真正的獨立調查，而且從他們發布的一些聲明來看，他們亦都不願意跟中國政府進行明確的對抗，這個是一個弱化了這次調查的目的。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余平解釋說，關於新冠疫情源頭的調查早已經不單止是一個科學的調查，在中國疫情和政治安全掛鈎，甚至是會被當作是國家的最高秘密。余平表示，不单止是这一次的新冠病毒，在历史上发生所有的有关疫情传染病的情况，在中国长期以来被视为是一个国家秘密，甚至是国家的最高秘密。所以如果在中国的公开资料里面是去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历次在中国发生的疾病传染病之类，都曾经甚至是到现时仍然是保持着国家的最高秘密。因為用中共的觀點來看，這個也是涉及到國家的政治安全問題。特別是最近的幾年，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中國領導人再三強調中國的政治安全是首位的安全。當然，大家也都知道，老百姓是沒有政治安全，有政治安全的總是統治者。所以這個事件之所以這麼複雜、這麼敏感，是因為當局將它作為一個涉及到他們政治安定以及是政權穩定的一個重大的高度來看。所以他們將一個非常之簡單、應該是一個科學來解決的事實問題，變成為一個複雜的政治問題。從側面來看，亦都是中國國家政權的不自信，以及是對社會安全隱患的擔憂。余平表示，他堅決反對華春瑩在記者會上關於中方極力拖延世衛組織入境調查的回應。余平認為，他將中國政府允許國際組織入境調查比作是主人請客吃飯，是缺乏國際常識。在新冠疫情已經造成了巨大的國際損失之後，這樣的回答亦都體現了中國外交人員缺乏基本良知。余平還說，華春瑩這個的說法非常荒謬，因為中國實際上一直參與國際社會在公共衛生問題上的合作，這個合作特別是體現在世界衛生組織之下，所以中國政府不是要邀請別人來作客，而是在世衛組織的規則之下，甚至是傳統國際法的規則之下，它是有義務要調查清楚這個的源頭，並且在有義務以及國際組織和其他關係人合作。所以華春瑩這個說法，邀請別人來好像是主人請客人，這個實際上是一個很荒唐的事情。他亦都舉例其他國家的例子，非洲國家發生伊波拉病毒或者是過去各種疫情的時候，都是非常配合地讓國際組織和其他專家進入他的國內去進行調查。這個不是一個簡單的主人和客人的關係，這個是國際義務。事實上，這次的新冠病毒造成這麼大的國際上疫情，造成這麼大的國際上的損失，本身就是表明國際義務的履行是非常之重要。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余平是覺得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在回答一些問題的時候是缺乏國際常識、缺乏基本良知，這個是堅決反對這種的說法。滕彪真是強調，世界衛生組織的這次調查很可能只是為中國政府是背書，而不是挑戰它。他列舉兩方面的原因進行分析。 滕彪話：一方面就係譚德塞同世界衛生組織親北京嘅態度，中國響國際上從各方面給予世界衛生組織施加咗巨大嘅壓力，或者係提供咗巨大嘅好處，呢個係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中国政府对待国际社会的调查一向都是采取掩盖、欺骗以及操纵的态度，不单只是国际的调查，国内的比如是北京的一些领导人到各个省、各个市去考察，他们所见到的人、见到的情况、那些人所讲的说话，全部都是事先安排好，所以在国际上也都是一定这样。包括前冇幾耐，去年國際上嘅一啲嘅學者，仲有中國認為一啲能夠操縱、信任嘅一啲學者去新疆考察參觀，全都係安排好。但係仲有一個阿爾巴尼亞嘅學者提出咗質疑，所以呢次世界衛生組織最後嘅結論，好可能係給予中國政府背書，出現某個科學家最後講出真相以及質疑嘅可能性，亦都唔排除，但係並唔大。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許波。华盛顿报道。
近嚟美国咁兴蓬佩奥一系列嘅挺台嘅举措引起极大注意，包括宣布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访台，同埋解除美台交往禁令等，唔单止引嚟北京强烈不满，美国内部亦都有一啲嘅批评。有分析人士話，雖然蓬佩奧解除美台交往禁令的時機令人質疑，但係呢個宣示是過去幾年嚟美國對台政策轉變達到的頂點的結果。美國政策點解會有咁樣的轉變呢？答案是習近平。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的報導。
就在上個星期短短幾日，美國國務院罕見咁樣公開預告了美台政治軍事對話的舉行。蓬佩奧宣布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克拉夫特將會訪問台灣，週末再宣布解除美台之間數十年來的官方接觸禁令。一連串的動作不單止中國政府表示強烈譴責，官媒《環球時報》更在社評之中以喪心病狂來形容蓬佩奧的舉措。蓬佩奧在1月12日星期二在美國電台休修伊特節目的專訪之中表示，美國應該持續一中政策下同台灣互動。他上個週末宣布解除美台交往限制的時候講過，美國以前曾經這樣做過的，美國自己有這方面的立法的要求，但是過去在中國對美國做出的言論或者挑戰的時候，美國並沒有自己行使法律規定可做的事，而是對中國卑躬屈膝，美國不應該這樣做。他又說他採取的這些行動並不是挑釁，他們的意圖不是這樣，他們是為了要實現美國對所有地區各方的承諾，尤其是對一個中國政策的一部分，美國會實現美國的保證，美國會實現美國的承諾。雖然克拉夫特原定訪台的計劃因為國務院為政府團隊交接叫停所有出訪計劃而取消，但是蓬佩奧下台之前最後兩個星期關於台灣的做法還是招來美國內部的一些質疑，指責特朗普政府的這些下台前的最後的舉措限制了拜登上台之後處理中及台海議題的操作的空間。對於蓬佩奧為何在下台之前最後時刻做這些政治上面的大動作，美國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奇海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蓬佩奧解除美台交往的禁令的宣布是過去四年來美國對台政策重大轉變的頂點，他最戲劇化，但是他認為軍售常態化要更具有實質重要性。他又說特朗普政府針對北京對台施壓行動作出的反應是在很多不同領域加大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在解除交往禁令之前，台灣代表已經可以直接進入美國國務院大樓，而不是好像以往一樣在其他地方跟美國的官員見面，所以這些是一個重大的轉變，但是它是長期以來一系列政策轉變的頂點。不過奇海納亦都認為蓬佩奧作此宣布的時間點看來是有一點可疑的，它或者一個黨派之間的舉措，常駐聯合國代表克拉夫特的訪問更是毫無意義，而且看來更是似只是為了要挑起麻煩。他懷疑特朗普政府是否在事前和拜登團隊討論過這些事，因為蓬佩奧不會留下來到承擔後果，但他就將這些責任都丟給他的繼任者。 佢將為新政府製造美中關係另外一個複雜嘅情況，而且拜登要逆轉呢啲做法，必須付出政治嘅代價。雖然係咁，目前亦都係護佛研究所台灣民主項目以及亞太安全倡議項目主持人祁海立講，無論蓬佩奧是否有意，佢實際上係幫咗將會上任嘅拜登一個大忙，因為佢將俾新政府喺台灣議題上面有更多嘅抗衡中國嘅共幹嘅力量。佢話：如果北京想要令到呢啲限制恢復，或者至少喺實務上大致尊重佢哋，拜登可以話：我哋會恢復之前嘅政策，但係你都要恢復你嘅。咁樣就代表停止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再一次承認分隔台灣海峽嘅界線嘅效力，並且停止將台灣公民引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去面對犯罪嘅指控。祁海立認為，蓬佩奧宣示嘅政策改變亦都描繪出北京根本嘅誤判。佢話：當蔡英文就任總統之後，北京嘅策略實係基於美台政策將會維持不變嘅假設，咁樣使到佢哋可以任意擠壓蔡英文政府嘅政治、經濟及外交空間，而無需面對嚟自美國嘅任何嘅反彈。咁嘅結果就係北京用盡咗好多籌碼嚟到強迫蔡英文做一件對佢嚟講係政治上不可能做嘅事，嗰個就係公開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但係同時亦都導致美國對台灣不分黨派同情同與日嘅巨增，使到特朗普政府更加容易將美國政策轉向一個親台灣嘅方向。對於呢個政策嘅轉變，佢會將功勞同過失都放喺習近平嘅腳邊。祁海立話：從美國嘅角度嚟睇，蔡英文喺美台以及兩岸關係方面一直都係一個負責任嘅掌舵者，佢並冇破壞現狀，而且亦都一直都非常尊重美國嘅利益。佢亦都係北京能夠遇到嘅最好嘅民進黨嘅總統。喺兩岸關係上面，佢比民進黨其他嘅人更為中道，亦都比任何佢嘅可能繼任者更為務實。佢又話：如果北京唔能夠揾到一個方式嚟到同蔡英文合作，咁樣佢哋亦都將冇辦法同任何未來嘅民進黨總統合作。根本嚟講，嗰啲先至係問題嘅所在，而唔係華盛頓唔願意尊重北京對台灣嘅紅線。對於蓬佩奧將美中建交後數十年嚟嘅國務院奉行嘅同台灣交往指導方針廢除，對今後美台、美中以及台海兩岸關係有何影響呢？拜登上台之後如何處理美台之間官方接觸的問題？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指引美國之音參考前美國白宮國安會中國台灣及蒙古事務主任何瑞安的詳細分析。目前是布魯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員的何瑞安星期一在該智庫就這個主題發表的文章說，蓬佩奧和他的幕僚在特朗普政府後半部任期啟動關於美台之間的交往的規範的審視，希望能夠尋找一些方式來到展現對台灣更加公開的支持。這個內部政策審視過程的完成，正好是特朗普政府任期接近尾聲和拜登得到國會認證作為當選總統的時候，因此蓬佩奧面臨了幾個選擇。這些選擇包括：第一，什麼都不做，因為宣布國安敏感問題新政策的時間已經不夠了；第二，為繼任者準備詳細的政策的建議；第三，指示幕僚研議一份更新的後的內規，並且私底下通知台灣對口關於政策的改變；第四，就是宣布新聞稿宣布所有關於美台接觸的指導方針作廢無效。在美國國會發生衝突事件三日之後，何瑞安後他又說，特朗普政府內部混亂，總統亦都不再參與政策的決定。蓬佩奧在任期只是剩下11日的時候選擇了第四個方案，他說他這樣做顯然並沒有和他的繼任者來到協商，雖然事實是他們，但是不是他一個人將要面對他的決定所帶來的後果。對於拜登上台之後如何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曾經在民主黨奧巴馬政府工作的何瑞安認為，拜登政府有幾個選擇。這幾個選擇包括：第一，就是公開撤回蓬佩奧的宣佈；第二，就是維持蓬佩奧的決定，允許美台關係在沒有對官方交往的級別、頻率以及形式有任何指導方針的情況之下進行；第三，就是指示國務院恢復審視對那些符合美國長期政策精神的接觸 加以批准。第四就是利用蓬佩奧的宣布来到启动对台政策的审视，在全新评估美国与台湾非官方关系的利益与优先事项基础上面，现已与台湾对口接触的更新的指南。由于前两个选项都将会分别引起台北或者北京的不满，何瑞安说拜登比较可能采取第三或者第四个选项，他们可以以第三个选项作为暂时替代的方案，等待第四个审视过程完成之后更新之后的接触指南。不过何瑞安认为拜登必须决定公开和私底下如何讨论台海两岸关系，因为中国官员将会利用初期和拜登政府的官方交流来到要求他们公开拒绝蓬佩奥的决定。拜登团队应该对那些要求回应说，只要北京第一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到威胁或者边缘化台湾，华盛顿就会觉得有更多的需要来到扩大和台湾的交往，并且加大对台湾的公开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在美国特朗普的支持者上星期冲击国会之后，美国大多数主流的社交媒体都关闭了特朗普的账号。一种前所未有的私营企业对一个在任国家元首所采取的封号行动，引发了全球范围里面关于言论自由和美国科技公司的影响力的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社交媒体推特公司上个星期五宣布将特朗普总统的个人账号永久关闭之前，特朗普以总统身份在该个平台一共发了26000条的推文。推特一直是特朗普最喜欢和他近9000万名支持者的以及是追随者沟通的方式。该公司表示，由于上个星期三美国国会大厦遭到特朗普支持者的暴力冲击，而特朗普的账户存在着进一步煽动暴力的风险，因此作出了将他关闭的决定。特朗普在任期间平均每日发18条的推文，经常涉及到对活动人士、名人、政治对手以及其他的世界领导人进行批判以及攻击。特朗普在推文当中重复咁所讲的奥巴马不是在美国出生的讲法，在账号被封之前仲声称总统大选是一场对他选举胜利的盗窃。推特从去年开始给予特朗普的推文贴文是签上蓝标签，并且发出警告，指责他多次违反了推特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反对美化暴力、操纵媒体或者是分享可能具有误导性的信息。上个星期五，推特对特朗普的封号是该公司第一次针对一名在任的国家首脑采取的禁言措施。此举不单止在美国国内引起争议，亦都在其他国家激起了有关言论自由以及是社交媒体影响力的讨论。美国的一些共和党人从认为推特此举是扼杀特朗普总统言论自由的权利。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此亦都持批评立场。德国政府发言人塞伯特表示，言论自由是具有核心意义的基本权利，这项的基本权利可以被干预，但是要根据法律并且遵循立法者界定的框架，而不是基于一个社交媒体平台管理层的决定。塞伯特表示，因为以上的理由，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推特对特朗普的封号行动是有问题。而计算机与通讯行业协会会长舒尔斯表示，这些社交媒体的做法是完全受法律保护。他认为保护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并不保护政府不受公众的干预，而是保护公众不受政府的干预。计算机与通讯行业协会会长舒尔斯表示，言论自由不是指无后果的言论，言论自由意味着言论不受政府的影响。特朗普是一个政府发言人， 他是言论发起者，当数码的服务平台将他们认为是煽动暴力从而违反服务条款的内容下线的时候，他们在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希望他们的用户以及是公众受到这些违反了他们政策甚至可以说违反法律的内容的影响。推特封号行动受到了关注，亦都引起了一些的投资者的担忧，他们预计该公司可能面临更大的监管风险。这个星期一，推特的股价下跌 6% 以上。投资分析师西格尔表示，他认为在正反两方面都有很好的有力的评论以及是抱怨。1月11日，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脸书的首席营运官桑德伯格表示，该公司目前不打算解除对特朗普账户的封锁。他还补充说，如果特朗普是想上诉，他可以通过脸书新的监督委员会来上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继续致力于揭露压制尼加拉瓜人民民主意愿的官员来到追究尼加拉瓜奥尔特加政权的责任，这些就是美国制裁加西亚梅尔卡多和阿尔瓦雷斯的原因。这三个人都对腐败的尼加拉瓜政权提供了帮助，并且从中受益。加西亚是尼加拉瓜最高法院副主席桑地洛领导委员会国家政治秘书同尼加拉瓜最高法院行政与司法职业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确保挑选政权支持者担任重要的职务。加西亚作为国家政治秘书直接担任奥尔特加总统同副总统穆里诺的顾问，并据报负责協調打壓親民主反對派成員的行動。梅爾卡多是國民議會的成員，亦都是生產經濟和預算委員會的主席。他公開推動外國代理人法案，要求尼加拉瓜接受外國資金的個人和實體必須在內政部登記，並且每月匯報詳細的情況。這部法律還禁止這類個人和實體參與政治進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他預計這部考慮對不執行者實施罰款和其他法律制裁的法律會被用來限制被政府肆意認定是威脅的某些個人或團體的公民和政治權利。阿爾瓦雷斯是內昂市的尼加拉瓜國家警察的負責人，據稱對很多尼加拉瓜公民和記者直接發動攻擊。阿爾瓦雷斯據報下令尼加拉瓜國家警察官員對一個獨立電台進行搜查，並且毆打一名記者。他據報還侵犯和毆打一名前反對派議員和其他反對奧爾特加的人士。美國政府將會繼續採取必要的措施支持尼加拉瓜人民，並且向奧爾特加政權施加壓力，要他停止壓迫行為，尊重人權，為尼加拉瓜恢復民主而舉行自由公正的選舉創造條件。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今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